隐藏的珍宝第十九章树人之亮。彼得曾到基督面前来提出一个问题：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犹太的教师们将饶恕人的次数限于三次。彼得照他对基督教训所有的认识，想把限度放宽到七次。这个数目是表明完全的意思，但基督教训我们饶恕人不可厌烦。他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于是他说明了饶恕实在是以什么为根据，以及怀着不饶恕人的精神所有的危险。在比喻中，他论到一个王如何对待那些处理他国家行政的臣仆，其中有些官吏经手过巨额的公款，在王检查他们如何处理这些款子时，有一个被带到王面前的人，他的账上显明亏空他主人一笔巨款达一千万银子之多，他既无法偿还，王便根据当时的席上下令将他和他所有的都变卖了来清偿这笔债。那惊惶的臣仆就俯伏在他脚前恳求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释放了他，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住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为要充分描述这事，比喻中就提出了一些细节，但与其中属灵的意义并不吻合，故此不可因这些细节而转移注意力。我们的思想应当多注意其中所彰显的一些主要真理。王所赐的宽恕代表上帝对一切罪恶的赦免，那动慈心免了仆人之债的王乃是代表基督。人因违背了律法已被定罪，人无法自救，因此基督到世间来，以人性掩盖了他的神性，并舍了他的生命，以义的代替了不义的。他为我们的罪献上了自己，并将他的宝血所换来的赦免白白的赐给众人，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这就是当向我们的罪包施予慈怜的缘由。上帝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应当彼此相爱。基督说，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在比喻中，欠债的人既请求延期，并应许说，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王就收回成命，并豁免了他一切的债。他随后很快就有机会效法那饶恕他的主的榜样。他既出去了，就遇见一个同伴，这人欠他一笔很小的数目，他所免了的债是一千万银子，而这个债户只欠他十两银子。可是这个蒙连续的人却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来对待他的同伴。他的债户向他所请求的与他向王所请求的是一样的话，可是结果却完全两样。那才蒙赦免的人并没有同情和怜恤人的心，他并没有用那向他所施的恩典去对待他的同伴，他不留意那宽容的请求存记在这个忘恩负义之仆人心意中，就是那人所欠他的一点银子。他向那人索取他所认为该还的全部债款，并向那人施用了一种处罚，就是那因恩待他而不忍加在他身上的。今日表现这种精神的人真不少， 那债户向债主请求连续时，他对自己债务的庞大并没有正确的认识，他没有体会到自己的微弱无助，他还妄想要解救自己。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照样，也有很多人希望借自己的好行为赢得上帝的眷爱，他们根本不认识自己的无助，他们不领受上帝的恩典为一种白白得来的赐予。他想在自以为意的生活中建立自己，他们自己的心并不因罪而伤痛自卑，对待别人却严酷而毫无宽恕之心。虽然他们得罪上帝的地方比起弟兄得罪他们的地方犹如一万两银子与一百枚小钱相比，就是一百万与一之比，但他们竟敢不饶恕别人的过错。比喻中的主人把不连续的人债户叫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耶稣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了。凡不肯饶恕人的，就是放弃了他自己得蒙饶恕的希望。可是比喻的教训不应加以误用了。上帝所赐予我们的赦免并不减少我们顺从他的义务，照样我们对同胞宽恕的精神并不减少合法债务的权利。基督在教训门徒的祷告文中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并不是说为了求自己的罪得蒙赦免，我们不可向那欠我们的债的人讨债。如果他们真的不能偿还，即使是因为他们不善于理财，也不可将他们下在监里压迫，甚或苦待他们。但这比喻并不教我们鼓励人贪婪。圣经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主并不希望劳动工作的人去养活别的闲懒分子，有许多人竟浪费时间不肯努力，因而招致贫乏缺少。如果那些放任这类过失的人不加以改正，他们对于此等人的接济就等于将财富放进有漏洞的钱囊里。然而也有一种出于不得已的贫穷，我们应对这等不幸的人表示温情和慈悲。我们应当看待别人如同我们自己也落在这同样境遇中希望看到别人的看待一样。圣经借使徒保罗吩咐我们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然而罪恶却是不可轻看的，主曾吩咐我们不可纵容弟兄犯罪。他说：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必须称罪为罪，而且必须坦白地向犯罪的人指明出来。保罗受圣灵的感动，嘱咐提摩太说：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他又写信给提多说：因为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人，所以你要严严地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基督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明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们的主 教训我们在基督徒之间的纠纷应当在教会里面解决，这些纠纷不应该向那些不敬畏上帝的人剖露。如果一个基督徒被弟兄得罪了，他不应将这事在法庭上申诉于不信主的人面前，他应当遵从基督的教训去做，他不应为自己企图复仇，乃当设法挽救他的弟兄。上帝必要保护凡敬爱他的人的利益，因此我们可以凭着信心将自己的案件交托给那凭公义施行审判的主。犯错的人会一再犯错，事后又承认错误，以致受害的人感觉厌烦，而认为饶恕的次数已经够多了。但救主明白地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对待犯错误的人。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不要看他不值得你的信任而和他疏远，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如果你的弟兄犯了错误，就要饶恕他们。当他们向你认错的时候，你不可以说，我认为他们还不够谦虚，我想他们并没有悔悟之意。你有什么权利论断他们呢？难道你能测透人心吗？经上记着，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而且不止七次，乃是70个7次，正如上帝常常饶恕你一样。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从上帝白白赐予的恩典而得来的，约中的恩典命定了我们做儿女的身份，在救主里面的恩典成就了我们的救赎、我们的重生以及我们的超生，使我们与基督同作后嗣，因此也当向别人表现这一恩典。不要使行错的人灰心，不可容许法利赛人的苛酷缠人，以致伤害了你的弟兄。不可在心思意念中生出苦毒的蔑视来，不可在言语上表露丝毫轻视的意味。如果你说一句出于私心的话，或抱一种冷淡的态度，或表示怀疑不信，可能会造成一个人的灭亡。他正需要一位怀有长兄恻隐之心的弟兄来感化他的血肉之心。要使他感觉到有同情的手紧紧地握住他，并听到温柔的低语说，我们来祷告吧，上帝必使你们双方都获得丰盛的经验。祈祷能使我们互相团结并与上帝联合，祈祷能使耶稣来到我们的身旁，即昏迷困惑的人以新生的力量去战胜世界、肉体和魔鬼，祈祷能击退撒旦的进攻。当一个人转离不看人的缺点而仰望耶稣时，他的品格上就必发出一种神圣的变化。基督的灵要在人心中运行，使人的心按照他的形象而改变，所以你要努力高举耶稣，要让心灵的眼睛转向那除去世人罪孽的上帝的羔羊。当你进行这种工作时，要记得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而且遮掩许多的罪。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没有什么能使不饶恕人的精神辨明为正当的。不连续人的人就显明自己与上帝赦罪之恩无份，在上帝的宽恕之下，犯罪之人的心要被吸引去就近那无限慈爱的宽大心怀，上帝慈悲的恩潮要流入罪人的心中，并要从他那里再转流给别人。凡与基督之恩典有份的人，必能表现基督曾在他自己生活上所显示的柔和与怜悯。然而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他既与上帝疏远，只配永远与他隔离了。这人固然也曾一度的得蒙饶恕，但是他那不连续人的精神显明他正在弃绝上帝赦罪之爱，他使自己与上帝隔离，又回到那原来未蒙饶恕之前的境况中了。他已经否定了自己的悔改 所以他仍要担负自己的罪，犹如他未曾悔改一样。这比喻的主要教训，就是上帝的慈爱和人的冷酷的对照，以及他设计的怜爱应作为我们饶恕人的量度的事实。你不应当怜恤你的同伴，像我怜恤你吗？我们得蒙饶恕，并非因为我们饶恕了人，乃是照着我们恕人之量而定。一切的赦免固然是基于我们所不配得上帝的爱，然而我们对待人的态度却显明我们是否已将那爱拥为己有。因此基督说，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由巨响媒体为您精心呈现。若想收听更多节目，请您浏览 www.loudvoicemedia.com。